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8-36节，奉主的名。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登山变相的一段福音题哈。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姊妹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听一遍哈，无论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又或者是马太福音的17章1-9节，又或者是马可福音的9章2-8节，都同时记载了这一个事件。所以到底这么熟悉的一段经文，今天我们还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弟兄姊妹呢？所以昨天呢，我跟王牧师哈，就是特别选了一下，就是我们从2017年哈，自从我们教会有网站开始，一直到2021年，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所有有关这段登山变相的经文的讲道录音都听了一遍哈。我就发现回头再听自己讲道也好，听王牧师讲道也好，居然重新听回，还在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和鼓励和帮助。所以我就特别昨天有跟汤米佳音在饭桌上也讲到说希望他们有一天哈就算我跟王牧师都离开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回了天家都不在了，那他们拿回到我们的这些讲道录音听起来的时候，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可能会再从一两篇当中可以听到一些神对他们说话，或者神安慰他们的，或者神鼓励他们的话语哈。所以今天虽然这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还是希望呢在里面呢能够继续的找出一些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听的，或者是包括我自己在讲的，都能够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的一些信息。我希望就是你们也能够从当中听到一些的神对你们说话的信息，我在当中讲的时候呢，我也重新在里面呢更深的认识神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先看前面的一段经文哈，就是一开始就说这话说了，这话以后说了什么话以后呢？当然就是说了如果我们翻到前面第九章的前面，就知道耶稣是跟彼得、约翰他们这些门徒12个门徒哈、说了一番话，就说之后呢我要去到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受死，要受害哈，就讲了他要遇害的这件事情。所以就讲了这番话之后约有八天。可是你会如果仔细的弟兄姊妹，或是之前也读过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记载这段经文的，就发现呢马太和马可记载的说是过了6天。为什么路加在这里写到说约有八天，到底哪一个更加准确呢？我们就要从经文里面去发现一下哈。其实呢当我重新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为什么说没有说谁更准确，其实都一样的内容。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可是我们如果又有细心的弟兄姊妹就会发现，耶稣哪一天死的？他是在 Good Friday 对吧，星期五晚上死的，星期五下午死的时候，星期我们数的话，如果照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哎，其实就是两天嘛，星期五死的，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一早就复活了，那怎么有三天呢？那事实上呢，如果你参加过旅行团你也知道，旅行团都是什么三天两夜，所谓的三天两夜就是怎么样，第一天下午出发或者出门，好，到第二天呢就真正是旅游，第三天一早就离开，或是坐游轮也是这样，就叫三天两夜了，等于就是哈。所以呢，同样也是路加其实它记载的就是从第一天开始算起啊，所以呢可以一算的话，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过了六天，马太和马可说的是过了六天，而路加说的约有八天，其实都一样的内容哈，所以我们就不去较真到底谁描写的更加准确。过了六天或者是约有八天的时候呢，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门徒，是耶稣选出来的，从十二个门徒当中拣选出来的三位门徒，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上到山上去祷告，这个山就是黑门山，我们常常也解释过的哈，耶稣上带门徒上的是黑门山，而且他们不是明目张胆的敲锣打鼓的去旅游，他们是暗暗的上了黑门山上去祷告。所以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也放光。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呢，路加所记载的改变又跟马太和马可使用的那个变啊改变是字眼上是有区别的哈，不是一样的。马太和马可呢，他们讲的都是变身哈，一样的，就是因为可能不是说大家都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当时罗马帝国的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总觉得神改变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神明也好，神仙也好，他们改变的哈，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一个变身哈，就是像好像就是比如说蜘蛛侠一下子变身哈，就成为一个蜘蛛侠，他本来不行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人，是这种是他在马太马可用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可是在路加里面他说的呢，其实只是说到是面容的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光的，就整个人发光光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衣服好像洁白的不能再洁白，就地上所有的漂布啊，那些漂的那些碱啊，那些漂白粉都漂不出那么白的，就是很耀眼的发光，光的很厉害。就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稍微比较我们容易理解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好像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在我们的手机上，那当我们的手机呢调得很暗的时候，你看那张照片呢可能就看得很模糊，或者说看不清，可是当你把那个手机的那光度调到最亮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张照片一下子就整个人就很明亮，色彩也很鲜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实际上照片还是那张照片，但实际上呢当你调暗和调亮的时候呢，看到的这照片呢就是有不同，同样是耶稣还是他，可是当他本体的真相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门徒所看到的就是发光的，整个发光的，亮的不能再亮哈，就是很耀眼，可以这么说。这是路加想要表达的意思，在这里面改变哈，耶稣面貌改变，衣服放光。接着呢，有两个人出现在他们当中，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同时，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当中呢？经文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只是用了一个词语形容，就说忽然这两个人就出现在他们当中，所以我在这里就要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在经文里面记载的说忽然出现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摩西和以利亚呢？而不是说或者是其他什么旧约的人物，好像比如说亚伯拉罕和以赛亚，对吧？为什么一定是摩西和以利亚呢？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之前也听王牧师也好讲，听我讲到也好，都很知道，就是说肯定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有一些特征在他们身上 除了刚才我们读的旧约经文里面，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是怎么抱着两块法板，是吧？所以有很有可能出现的摩西，当时的其中一个人就抱着两块法板，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摩西哈。那么以利亚呢也是一样，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不是以利亚是先知，那为什么以赛亚也是先知，为什么不用以赛亚而用以利亚呢？那以利亚肯定也是有他的原因出现哈，就是肯定有些他特征，比如穿毛衣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装扮哈，所以门徒一看就知道这是以利亚哈。这两位人物呢代表的就是律法和先知。为什么是用律法和先知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也讲过说，不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去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很早就跟门徒他们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除，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废去，都要成全。而且他还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里特别讲到说，爱神爱人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所以可见的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律法也好先知也好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这两个代表人物，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作为这个代表人物。而另外呢，其实在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呢，我也是特别有感动，就是其实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这两位他们出现也正是要印证将来在启示录十一章里面记载到的就是末世的一个情景哈，所以等会我们有机会也一起来读读这段的经文。所以这两位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出现在跟耶稣在一起在荣光里面，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呢？他们在荣光里面一起显现的时候呢，正谈论的一些事情是想都想不到的。他们不是讲那些辉煌的荣耀的，他们讲的是谈论的是耶稣将要去世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他要曾经跟门徒几次预言哈，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是第一次跟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为世人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做成这个救赎的大功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们不单只是谈耶稣去世的这个事情，他们一定也会谈论耶稣死后第三天要复活的事情，甚至他们还会提及就像我刚刚说的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他们将要被差到地上去完成另外一件的使命。也许大家可能对这段经文不是太熟悉哈，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想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读这段的经文，在启示录哈。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哈，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吧。好，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哈，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段的经文。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很明显，这两个人一定是摩西，一定是以利亚。为什么？摩西是曾经叫水变成血，并且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在埃及行了十个灾难，对吧？那以利亚呢，是叫天闭塞不下雨，哈，天闭塞三年半天没有下雨，而且穿着毛衣，哈，所以这是一段的记载，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记载，对吧？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经文哈。所以当他们可以，你看得到，就是当两个门徒我先要把 PowerPoint 再放回出来先哈。好，当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约翰雅各，他们到底在干嘛呢？经文就说他们打盹睡着了。他们不但在这里睡着了，还是在哪里也睡着也是在祷告的时候也睡着哈，在克西马林园。还记得当耶稣把他们三个带过一起，就是靠近耶稣的地方，离其他九个门徒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也是围着耶稣在那里也是打盹睡着了哈。那次是在夜晚，这次呢我相信是在白天，不论是白天早上也好下午也好，反正就是他们是在白天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祷告很容易就会打盹睡着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当中睡着的我想王牧师跟我们常常操练的时候，在教会的祷告会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五十分钟也好，半小时啊，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睡着，对吧甚至我们牧师还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睡觉要休息，要知道上帝是上帝哈。所以呢，上帝叫我们要休息。那所以很多传道人呢就是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责备就会借着这段经文去责备信徒说，你们不应该在属灵的操练当中睡觉就会批评一些信徒说，我们要警醒，因为耶稣说叫我们警醒，说我们不能睡觉。但另外在诗篇里面又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所以是不是就有冲突起来呢？而事实上我们自己经历也是在祷告当中常常真的是会睡着，我们常常会睡着，因为确实是长久的这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是整个人放下重担，放下一些的执着，放松身体，然后放慢呼吸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睡着，这是人性。我相信耶稣也不会太计较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在经文里面呢彼得呢，他不是因为打盹睡着了而被天父责备，或者被耶稣就是批评他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彼得他是因为说了一番话遭到了天父的责备。他说了什么话呢？他在这看到，当他看到睁开眼睛打盹醒了一下就看到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荣光里面在谈论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脱口而出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已经语无伦次，胡言乱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摩西以利亚。摩西以利亚就好像他犹太人或者说我相信所有的那些读旧约经卷的或是律法书的，他们都日思夜想把摩西以利亚看成很伟大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偶像明星一样，就恨不得马上要请他们签个名拍个照留个恋就不想让他们离开。所以他会对耶稣说，我们搭三座棚吧，在这里我们你们三个伟大的师父或者是伟人加上我们这三个门徒，我们可以在这里山上一起过这个住棚节嘛，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下山去到耶路撒冷去面对耶稣，你要准备要去受苦受死。这是 彼得的想法，这是彼得脱口而出的胡言乱语，他却忘记了他其实是在拦阻天父差遣耶稣要来到地上去完成的使命。所以难怪在之前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万万不可的时候，耶稣就说退我一边后去，就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哈。你记得耶稣曾经责备过他，同样在这里他也是用了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想法就冲口而出说我们要留在这里不要再下山了。所以接着就有一朵云彩围绕包裹着他们，并且有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古卷或者说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他们记载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你看到这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和路加所记载的又是有一些出入对吧，因为在路加福音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字拣选这个词哈，我们就可能不理解上帝不是只有一位独生爱子耶稣吗，上帝仍然还要拣选吗，就只有一位啊，他又不是很多位独生爱子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要选佳音、去帮妈咪去买东西或者选 Tommy 帮忙、爸爸去做些事情，我们要两个才有的选对吧，就上帝只有一个独生爱子上帝还要拣选吗，要拣选耶稣来完成这个使命吗，当然不要忘记耶稣跟我们一样、耶稣他不但只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跟我们一样有人的自由意志，他可以顺服选择他也可以选择抗命违背对吧，但耶稣做的却是甘心顺服天父的命令，他愿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的顺服，这就是耶稣的伟大，这就是耶稣的那十字架上的大爱。不但是耶稣，我们看到刚刚读完的经文，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也一样被天父拣选要完成他们在末世的时候的使命，他们也没有逃避，刚我们听到那段的经文他们最后也是怎么样，当他们传道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他们仍然被那无底坑的兽杀了，可是神最后还是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要完成这个使命，也是甘心顺服。甚至你知道吗，就算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下山之后，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听从耶稣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另外两段的经文，好，有记载彼得和约翰到他后来他们自己去记载、他们的一些的、文字哈，有记载，我们来看看，我看看啊，彼得后书第一章16-18，啊，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看到给我一个彼得后书，16-18，看得到这个经文吗？我看一下有没有回应，看不到。OK， 好，我再来弄一下啊，重新再学一次。16-18，这是彼得自己说的哈，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写的哈。彼得他曾经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亲眼见过耶稣的荣光。”啊，我们把16节读完它吧。来，我们16-18。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可见彼得他最后他也描述了这段的他所经历到的事情对吧，这是彼得的描述。那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一章这里面呢，约翰也描述了1章1-3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 好，一到三节哈，这是约翰，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哈，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明显我们看到的就是约翰、雅各、约翰、彼得，他们也重新思想他们的人生，他们也用文字记载了他们所经历到耶稣向他们荣耀的显现在圣山上。那他们最后有顺服听从耶稣的话吗？当然有。最后大家也知道，他们面对的就是彼得是道钉十字架，约翰，老约翰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使徒之一，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后一个离世的哈，他最后也是被逼迫而死。他们曾经经历到，也曾经看过，也曾经摸过，但最后他们也是顺服天父的拣选，去完成天父让他们完成在地上的使命。好，当他们正在害怕这朵云彩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七章就有记载说，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可以想象哈，这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可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知道，他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他们其中一员哈，我们的心情是不是就好像彼得他们一样过山车啊，心情好像过山车，一起一落，大起大落。因为从一开始他们被耶稣拣选啊，三个啊被拣选上山祷告，心情是很愉悦的，很自豪的。因为想不到老师，就像我们读书的学生，想不到老师在十二个学生里面选中了我参加这次的旅行，你说高不高兴？当然很高兴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很兴奋的，彼得他们三个很兴奋很高兴啊。高兴之余呢，伴随着这个爬山的这种兴奋也好，疲乏也好，所以呢很自然在安静祷告当中呢，他们就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对不对？睡着了。而在打盹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偶像，哦，摩西以利亚还老师站在一块了，而且充满了荣光，并且呢那个光发亮的很厉害，是耀眼的不得了哈。所以他很兴奋，他们正兴奋不已，想要像彼得想要挽留着摩西和以利亚啊，说要造三个这个棚哈。所以他是在得意忘形之情啊，说出了这样的胡言乱语。所以没想到他所期待的偶像没留下哈，却出现了一朵云彩。这朵云彩让他们害怕，为什么会害怕？你试想想，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明明前面本来是看得见，突然间无缘无故，突然间一大团的浓雾笼罩在我们，伸手摸不到五指哈，好像前面道路一下子一片摸黑，完全看不见，甚至连旁边坐着的人都看不到，司机也好，乘客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一定会害怕，甚至可能马上就急刹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又不敢随便乱刹车，又不知道后面的车会不会撞过来，是吧？所以你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会害怕的。所以彼得也好，他们三个门徒是害怕的，趴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可是当天父的话音一停下来的时候，这个云彩就渐渐马上的就散去了，而他们只见就是看到的是耶稣在他们面前，不再见其他的人，就看到耶稣在他们面前，而耶稣还靠近近前来摸他们，摸着他们，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们要去勇敢面对前面的道路。所以当他们起来之后，他们真的没有害怕，他们就去面对他们前面的道路，甚至他们下了山他们都不敢提这件事情。当然耶稣有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叫他们先不要告诉他们其他的人， 是他们真的是没有提，可是他们最后有没有提呢？有，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两段经文，最后在他们的文字记载里面，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就清清楚楚记载了这段的经文，他们曾经亲眼看见耶稣的显现，亲眼亲耳听到父上帝对他们的说话。这就是这段经文，整段的经文就稍微讲解一下。可是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我想就是用三个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就是想到的是受苦和荣耀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是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曾经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接着耶稣就讲他要去受苦，要去耶路撒冷，要被弃绝，要审判，要受死，结果彼得又拦着耶稣说你不可以去，万万不可，结果耶稣呢就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接着耶稣之后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我们还记得吗？耶稣曾经说你们这些人在当中的这些人未尝死位之前要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正好就是说到这件事情，也许以前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门徒未尝死位之前就要看到上帝荣耀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那些早期的那些解经家也好，那些教会的那些教导的那些牧者也好，他们就会说是不是耶稣还没有是不是门徒还没有过世之前呢，上帝的国就要降临呢特别是早期教会他们的理解就是想到说是不是门徒还没有离世之前上帝的国就降临了。其实在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说，当他说完那番话约有八天的时候，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登山变相，他也预先把上帝的荣耀彰显给这三个门徒。所以呢，耶稣把荣耀彰显给这三个门徒，其实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荣耀和受苦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是连在一起的，人不可能就是说白白的得享这个荣耀而不受到苦你试想一想如果当一个在上面领奖的学生得到学校的颁奖或者得到大家的肯定的时候，他一定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付出了他很多的代价，他很努力，他很认功，很用功，很认真，对吧？所以他付出了代价，所以他就得到了这样子这个肯定和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当一个人享受这个荣耀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面对了很多的一些的苦难在里面一样。所以当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方式，你会看见他不是单单用行神迹彰显他神儿子的身份的大能，更重要的是他是用他的受苦，就是他亲自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亲自带世人去受苦来彰显出神的荣耀。事实上受苦不是就这么结束了受苦当中一定会出现有荣耀。所以这节的经文就让我们学习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在世上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要面对死亡之前也有荣光彰显出来。所以对照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信徒，同样可能我们在地上也有上帝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可能也会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所以不要害怕，当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荣光也会伴随着我们。就是这就是我讲到的，就是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苦难当中仍然会有上帝的荣光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环绕，神的爱环绕着我。那么另外一点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提醒到我们，就是时刻都要高举耶稣，要定睛耶稣，而不是去高举人。哪怕世上有一些很伟大的先知也好，一些的伟人好，一些属灵的伟人也好，我们都不能高举人，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因为你听到父上帝一再的对彼得他们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的。天父就是希望跟随耶稣的门徒只是单单的定睛看耶稣，高举是耶稣，是听耶稣的所有的教导，而不是去听人 就是高举人去，是单单去看人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遵守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每一件事情虽然是要付代价，虽然是不容易，但是呢，当我们真诚的去做的时候，我们顺服的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会加添力量给我们，上帝是会保护我们，上帝也会去看顾我们。好，这是第二个提醒，就是时刻要高举耶稣，而不是要高举人。那最后的一个呢提醒呢，当然就是讲到就是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道路上，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也渴望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是吧？无论是看见也好，听见也好，甚至可以摸到也好，我们都希望最好都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二手资料，是我们自己第一手亲身经历的。可是当真的是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害怕，就好像彼得他们也会害怕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属灵的经历临到的时候，但是呢却要相信耶稣会与我们同在，耶稣会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不害怕。好，所以今天的经文我想就是三点给我们的提醒，也就是说到耶稣他虽然是上帝的爱子，但是他也是被上帝所拣选要来到世上完成他的使命啊。这即使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也会有荣光彰显出来。所以对照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我们这些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些信徒，我们同样也有上帝拣选我们在地上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要怕面对生活上的苦难临到，因为苦难临到的时候，痛苦临到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上帝的荣光环绕我们。上帝会赐给我们有安慰，有鼓励，有同在。而第二个提醒就是让我们时刻要高举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人。第三个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些超自然的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要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会赐给我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勇敢的心去面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风暴和苦难。因为知道主你也在世上曾经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主你仍然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求主你的荣光也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真实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自己全然的安慰和能力。谢谢你，感谢你啊！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就是勇敢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